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不过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去青海，青海有全中国最大的清真寺。哇，礼拜五中午，他们是礼拜五做礼拜的，犹太人是礼拜六的，我们是礼拜天的，他们礼拜五。所以西宁到十二点，礼拜五中午十二点，那个清真寺门口，哇，上万的，好多人呢、要做礼拜。我们当十一点多钟去，不能到十二点去的。哇，很多人，但很有意思。你放眼看去，没一个女的，全部男的。那你说没有女的穆斯林？当然有，不准进来，全部是男的。我们反正时间还没到嘛，我们就在那边聊天。那带我去的是一个美国人，是一个女的宣教士，她会讲两三句中文而已。啊，我们这边聊天，当然我主要是跟他们聊天嘛。哎，我说你们不是有很多你们的老婆女儿也是穆斯林的？对呀、那怎么没有女的了？有一个穆斯林，当时男的了，正经八百的说：“你知道女人啊，女人常常是糊涂的，所以女人不准进来，所以清真寺里面不准女人进来的。”然后那个女的宣教士，别的不懂，这几句话听得懂啊。他当然没有用英文说 "It's not fair"， 什么男女人都是糊涂的。那个男的就。这个很正经八百，那旁边几个男的说：“对对对，我们可兰经也都这么说的，所以女人话是不可信的。他信了什么教？这也随时就可能就变了。只有我们男人，每个穆斯林都，只有我们。所以下次你碰到穆斯林，我告诉你，你去问问看。哎，很多越虔诚的穆斯林，那个男的啊，真的都觉得我们有理性的。”我们要信就信得很真实了，女人嘛，说变就变了。所以在穆斯林的世界哈，我说你从印尼、马来西亚，你到中东，你到中国的回族，他们一般的来讲，在可能就有这样写，譬如说什么案件哈，不管是刑事案件什么案件，要找证人的时候，公开的讲，女人不能作证。可能就是这么讲，女人不能作证，因为女人话是不可信的。所以在他们的概念中是很清楚的。那其实当然我现在不是这样说，我只是说有一些人会觉得为什么教堂里或者任何宗教里面都是女的多，因为女人都没有理性的，所以他会相信神迹，不相信神迹怎么信教呢？所以因此倒过来说，就是我是有理性的，我只会相信自然律，所有超自然都不会相信。但其实有两件事情是可能在这样的概念当中忽略到的事情。那前面这个逻辑推下来的话呢，有一件事情是，第一，自然律都是依据经验跟实验证明，对不对？那问题在这里了，经验，昨天人的经验跟今天的经验可能不一样，一百年前的经验跟今天的经验也不见得一样。你说什么不一样？苹果掉下来，有人类以来苹果都这样掉的，从来没变过，对，可是经验就是经验嘛。很多东西是过去没经验现在有的呢，那可能过去认为是超自然的不可能的，现在是认为当然会。所以譬如下面我就举了两个例子嘛，一个例子就是现在物理学是认为时间是伸缩的啊，不是固定的，所以呢你站在什么星球，站在什么运动体，譬如说我坐个太空船，那照爱因斯坦的说法是你这个太空船了非常快，接近光速就飞过去了，好，你去外太空怎么走一趟，就探测做什么任务回来了一年。他说你这太空船啊，如果是接近光速90%的光速，现在我们的太空船大概可能1%还没到啊。假如说有到90%光速那么快的话，一年之后太空船的人回来了，当时出发的时候可能总书记是谁谁谁，回来之后我告诉你已经好几万年了。 可能不要说总书记换人了，国家都不知道是还在不在呢，哦，政权不是变什么都不知道了，你知道谁认识你啊？哪来的？外太空来的？不是，我从这里出去了。那是近代物理学是这样说的，那信不信？我告诉你，学物理的都信，你信不信？你说有可能吗？那我跟你挑战了，爱因斯坦信，你敢不信？爱因斯坦信，谁都信。所以懂不懂？不懂。信不信？信。那不是跟宗教信仰一样吗？哎，可是人家做个实验的哦。那好，100年以前谁信这个？一个人坐个太空船出去回来，他在船上一年，地上过了几万年，这是小说吧？太不可能了，那神机。现在啊，你不信的话，是你没读物理，所以你太落伍了嘛，知识变了嘛。而且这可以实验证明的，实验怎么证明？当然不会做一个太空船有光速啊那么快，那不可能。但是好，那如果说没有到光速，光速的1%，太空船回来，你就比我多几秒或多你几秒，这就够了嘛？对，他不必什么多个几万年，哎，证明了。所以现在谁敢不信爱因斯坦的？谁都信，但谁懂？谁都不懂，也没经验过啊。那还有，另外一个类似的嘛。如果有人问你说耶稣是玛利亚生的，玛利亚是没有跟男人发生关系的处女会生孩子吗？不要脑袋想，膝盖想都懂了嘛，怎么可能？我现在回答说就是嘛，不必用脑袋想，用膝盖想也知道处女可以生孩子吗？当然可以。中国大陆到处在招，哎，他们有些人要借腹生子，他们有个受精卵，要找什么重庆大学的什么的，谁没有跟男人有关系的处女，来50000人民币替我生一个。处女怎么生啊？他就把这个受精卵胚胎就放在你子宫里，就给我生一个了。现在到处都有啊。啊，当然各种方法是那也有，是妈妈替女儿生的也有嘛。啊，当然你说妈妈替女儿生，借她的子宫嘛，对不对？那妈妈当然是跟男人有过关系的。不，重问题不重要，不是有没有关系，你有没有子宫很重要。借你的子宫来生孩子，谁的子宫都没关系。所以因此跟男人没有关系的处女总是有子宫吗？可不可以生？当然可以。所以下次谁问你说，哎呀，处女生孩子你想也知道嘛，我说是啊，你想也知道，当然可能嘛。你说怎么可能？你可以告诉他说，您大概报纸也不读，书也不看，您太落伍了吧，这个是谁都知道可以的。那你说，哦，那耶稣出生就没有神迹了？当然还是要有啊，要上帝来做胚胎移植啊，不然谁把它摆进去的？对，医生得摆进去，还得给医生来把它摆进去，不然他自己怎么溜进去的？那好了，那耶稣怎么会这个他的这个胚胎是怎么进玛利亚的肚子里去的？神要做啊，虽然是一个神迹嘛。但你说处女不能生，我说这些事情以今天的经验来说绝对是可以的，但是几十年前就没听过，你就觉得不可能，所以人家经验会变嘛，对不对？还有时空环境，因为你现在用现在的时空来讲，所以为什么什么太空船的事情就这样，你现在的时空观念是时间空间是这样子的，可这个东西一旦改变以后，所有的你认为超自然的都变成自然了，所以你所谓的自然律什么意思啊？所以神迹的问题你可以从这个角度，不能说迎刃而解，不过至少有很多人可以化解。那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假如我们相信有一位所谓的神是创造时空的，他在时空之外，那一切没得争的，神迹他在时空之外嘛，所有他做的事情都是在时空之内的，人认为是超越他的自然律的，而对那个神来讲天经地义的。所以你要问我，我年轻的时候怎么信的？我年轻的时候本来也是想法说神迹不太可能吧，不，后来就想通了，就是说问题只是相不相信有神，神可以创造世界，如果我相信那个，那神迹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后来就是因为好像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一样，看看神所造的万物，想想那除了神造了还有什么来的，石头里就自己蹦出来的，不太可能吧。那如果有神造呢？那如果有神造了，那神行之神迹，那是 天经地义的嘛。所以我信主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有神迹，从来没有困扰过我。唯一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有神创造这个世界，如果有，那问题很简单。当然很多年以后读了古书，也读读我的老祖宗庄子写的书以后，就发现哎呀，我这个观念啊，就是老祖宗给我的，大概是基因里面就有的。庄子是这么说的哈：物物者非物，创造物质的它本来不是物质。所以他的观念是物物者非物，造天地万物的显然不是就天地万物的本身嘛，他当然超越这个，所以他超越这个的话，他做出来是超越时空。我想对庄子来讲，这是用膝盖想都想得出来的意思在这里。那我想我那时候还没读过庄子的书，也不知道我的老祖宗讲过这句话，不过后来是从心里阿们，庄子说的对，物物者非物，神机，神机没什么了不起，当然就会有神机嘛。可是有些人会相信有神，也相信神创造天地，可是神机还是过不去。我想他的逻辑有问题。如果你相信有神，也相信神创造世界，那神机还有什么问题？根本不是问题。那好，启动神机最大的神机就是关于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情。那耶稣从死里复活不但是一个神机，最大的问题呢有好几方面哈。我说像穆斯林相信神机，甚至相信耶稣是真的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穆斯林都没有问题。可他就是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他的问题不是神迹的角度，而是从别的角度。那好了，如果耶稣不是从死里复活，你又承认有个历史性的耶稣，那关于耶稣怎么死的，耶稣怎么复活的这整个事情，那你怎么看呢？那就好几种选择。第一种人是认为耶稣没有真的死，没真死，那人家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放在坟墓里，就那他们的埋又不是土埋的嘛，就放在一个洞里就放进去了吗？然后门就关起来了吗？隔离症耶稣醒过来了，然后呢想办法就跑出来了，然后跑了，你去看坟墓空了吗？所以以为他死了，他没真死，然后他跑出来了，这第一种。第二种呢，耶稣是死了，真的死了，那既然死的就有尸体了，尸体为什么不见了？三种可能性。第一种，门徒把他偷走了，自己偷的，然后自己在造谣说耶稣复活了，又是自己说他要复活，你看果然复活，你看嘛，你看嘛，坟墓空的，那每个人都去看，对啊，空坟墓，明明死了，空坟墓空了，跑哪去了？那肯定是复活了吧，诸如此类的。或者呢，门徒就算不是故意造谣呢，就是找错坟了，太伤心了嘛，尤其在那几个都是玛利亚，好几个玛利亚，那天在耶稣身边有三个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一个莫大拉玛利亚，还有另外一个玛利亚，三个玛利亚都昏了，然后泪眼昏花的，耶稣你在哪儿呀？就摸错坟了，你知道吧？然后一看没有了，哎呀，耶稣复活了，那门徒也昏了头了，那、没有了，还跑去看，找错坟了，那是说无意的找错了。那耶稣其实埋在另外一个地方，就一直没有人找到，或者是故意的把尸体偷走藏起来，然后就骗人家说耶稣复活了。第三种可能性是犹太人把他藏起来了，把他定罪的那些犹太的官府啊，那些公会的人，因为耶稣自己说他死后会复活，那谁都会扛着这个尸体到处在那边造谣或干什么，对不对？干脆湮灭证据，就免得他惹是生非。再来一个是罗马人把他收起来了，罗马巡抚听说他会怎么样怎么样，因为罗马官府也告诉他说他的门徒说他三天会复活，小心哦。那身上的记载是罗马官府就多派几个兵去管，那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为了免得惹是生非，如果到中国做法立刻火化，证据都没了，对，你要造什么谣都没有了嘛，对，罗马人把他藏起来了。啊，好，那我们就说第一个，耶稣有没有可能没死自己跑出来了？那我说你就要从考古学啦，从很多方面来说了哈。第一个，耶稣死了没有？你说他可能没有死，别人以为他死了，但你要知道耶稣是怎么死的呢？那圣经上记载了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呢今天的考古学能够印证，因为对于罗马人怎么钉十字架的很多东西固然有文字记载哈，但是有一些并不是讲的那么详细的。那钉十字架的确是从波斯人开始的，只是罗马人 做的是比波斯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波斯人有的时候是把人吊死，所以他们波斯人呢，在波斯的那个壁画或者是雕刻里面，还有亚述人都有，他们就把仇敌拿一根柱子就挂起来，那挂起来其实等于是吊死，或者是处死以后把他尸体悬挂起来，但是没有一个十字架的啊。那罗马人是用这个方法再加上一个十字架，加一个横的东西，然后用钉子钉啊等等这类东西。所以在我们刚刚说过，公元64年，尼禄皇帝的时候，他归罪于基督徒火烧罗马城的时候，他就用十字架钉死过几千个基督徒，几千个，然后有的时候甚至当火把这样烧的。所以这个是历史上记载罗马人用这个方法。那犹太人叛变的时候，在当时约瑟夫他的那个犹太战争的那个历史上就写，那时候是从加利利直到耶路撒冷长达几百里，每隔一个地方一根柱子，就犹太游击队的通通抓起来钉十字架，不知道多少千个几万人，就沿路示众，从加利利一直到耶路撒冷。那那时候提多将军做的事情，把一个个人挂起来，那都是钉十字架的。所以这种钉十字架的事情是有的，问题是细节，你怎么钉子的，你怎么钉，钉子钉在哪里，什么这类细节呢？有些地方有记载，有些地方没有详细的记载。那圣经记载的一个很特别的是，耶稣钉十字架最后的时候，一个罗马的兵拿枪刺耶稣的肋旁，这个三本福音书都记载的，就戳他的这个肋旁。那很多人读到这里的时候不是太了解，因为不是有太多的这种历史书提到钉十字架的时候有提到这件事情。为什么戳他的肋旁？然后还不但是戳他的肋旁，那个时候还有提到说他就流出血和水来。这也是很奇怪的哈，因为你知道血溶于水，所以流出水和血表示这个水跟血还可以分开的了，一个透明的一个不透明的。那如果都混在一起就是血了嘛，哪有说有透明的他称它为水，还有红红的血，两个东西。那很多年，很多人我们只读了基督徒也是读了，就是分享这样写了，然后当然我们是相信了，也从来没有人真的去思想说这什么话呢。那当然也有人怀疑说这整个记载是不是有些夸张，或者有些人乱写这种之类的。但是现代的医学我们是知道一件事情，因为现在有发现一些包括有些人说是耶稣的裹尸布，其实不是耶稣，是不是耶稣的不能证明，而且很可能不是，不过是有被钉过十字架的人以后的裹尸布。那裹尸布里面就发现所有的裹尸布肋旁都是有血的。那因此现在我们的了解就是说，罗马的士兵在执行钉十字架的死刑，最后确定这个人死不死的话呢，他的检验方法用枪刺他的肋骨，这是标准检验程序。刺上去以后，一个就是你没死也非死不可，因为肋旁一戳进去就插到心脏了嘛，那不是死了吗？你没死也得死啊。还有呢，戳进去以后呢，那么现在的医学做过一些实验，当然他们用狗啊用别人做实验，他说为什么有水跟血，有一种说法是这样说的，因为他死以前就说戳他他已经死了，那时候已经死的时候他的胸腔里面已经心脏破裂，胸腔里面有血，那胸腔还有肺，对不对？那因此血接触空气这血会凝结的，因此在那凝结过程中血清和血浆会分开的，所以因此血清就是白白的，你看起来像水，所以看见一个透明的东西跟红色的，但那个唯一的情况下就是血液已经接触空气，可是在胸腔内，因为你没有戳它以前它在里面嘛，你不知道戳了流出来了。所以因此罗马人当然没有这种医学常识知道说这是什么意思，但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戳上去流出水和血他已经死了，要不然就是如果还没死这一戳他非死不可。那因此这个记载就证明耶稣一定死了，不是已经死了，就是因为一戳而死了，那更可能是耶稣已经死了啊，诸如此类。这是现代的医学我们可以比较了解到，就是说这个情况下 那另外一个，就算最不可能的可能性，就是他真的昏迷，然后放在坟墓里。那你知道犹太人的坟墓是这样，他们是有一个沟槽。那今天去以色列去哪里的话，观光导游一定会带你看当时犹太人的坟墓，现在还留下很多啊。他就这个山壁挖个洞，那门口呢一个圆圆的洞，他通常就是先下面挖有一个沟槽，因此那个石头呢是可以滚过来的。那个石头不是正圆形的，是扁圆形的，扁扁的，所以这样可以滚过来的啊。外面有沟槽，可是滚的时候你可以从外面滚，你没有办法从里面滚，你用力就知道这个扁扁有个沟槽，对，你可以推的。在里面的话呢，那个沟槽你从里面，你唯一的办法是手要贴着那个石头壁，运用你什么内功，什么少林寺的什么功，贴着壁还可以用力，你知道，这样用摩擦力这样推。那种石头常常是2吨到3吨重，你试试看，他们都试过，没有20个人推不动，在外面要20个人推的，你里面一个人你都昏了，失血不失血多少，都挂了十字架，刚下来挂十字架的，你知道，手钉过的，脚钉过的，这种的人还能把石头推开吗？这叫做你不用头脑脑袋想，用膝盖想也知道 impossible， 不可能的。所以就算是昏迷，他进了里面还自己能够跑得出来，不太可能。所以因此这种说法呢是不太可能。不过有一些穆斯林是这样相信的哈。当然特别的是古兰可兰经里面呢提过耶稣是圣处理玛利亚所生的，但是可兰经从来没有提过耶稣有关于他的死跟复活的事情。唯一提到的是说，他这样说的，他的门徒说耶稣死了又复活了，这个是错的，这可兰经这样说的。那如果是错的，那到底是怎么呢？可兰经没说了。因此是其他的叫做穆罕默德的言行录 Hadith 就是阿拉伯语，就是释迦牟尼的言行录，那个里面有记载过一些释迦牟尼，不是释迦牟尼，就是穆罕默德曾经说过，说有可能啊等等，好几个可能，其中有一个就是说耶稣可能昏迷跑出来了。因此穆斯林当中有些人这样说的，还有一些人是说可能他的门徒把他偷走了，但都不是在可兰经说的。因为可兰经理论上是阿拉神告诉天使，天使告诉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告诉门徒写下来的，所以天使没说，然后是穆罕默德他自己的观念，他自己的猜测，说有可能是这样，有可能是这样，这是他言行录有提到过，但是也不是一个一致性的说法。但如果有机会你问个穆斯林的话，你问他耶稣复活的事情，他大概就会告诉你这几种可能性，他昏迷了，自己跑出来了，或者门徒把他藏起来了，这种之类的。那另外一个可能性，有没有可能被偷，他门徒偷的，罗马官府偷的，犹太官府偷的，理论上从一般的推敲都不太可能。因为罗马人如果把他偷走了，是罗马自己偷的，那后来他们逼迫基督教的时候，那基督徒就是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吗？那你说，哎，我偷了，拿给你看，耶稣在这里，那不就完蛋了吗？何必去一个一个钉十字架了，喂狮子，搞了半天那么复杂，尸体拿出来不是得了你偿了吗？那犹太人也是啊，犹太人后来跟犹太教在革命战争之后跟基督教对立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是犹太人自己把它藏起来，拿出证据来，立刻就把基督教就驳倒了，但是也没有，反而在说是门徒偷的，他们一再说是门徒偷的。除了圣经上记载以外，在当时第一、第二世纪，犹太教的很多的那个注释书提到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他们都提到耶稣复活的事情，那他们都说是他门徒偷的，然后自己造谣，犹太人都这么说，就表示犹太人不可能会偷他的尸体，他们只是归罪于耶稣的门徒。那耶稣的门徒有可能有没有可能造谣呢？如果是造谣的话，这些造谣的人自己又去殉道了，就你明明知道是谎言，耶稣没有复活，然后你去殉道，你殉啥道啊？就你为一个谎言去殉道干什么？而且不是一个两个，就几乎全部去殉道了，就从常情来说，你没有理由为自己所做的谎言去做这种事情吧。对，好，最后一个关于耶稣的神性的问题。当然关于耶稣的神性问题，除了圣经的记载以外，我们没有办法从圣经以外的历史书得到这样的证明。但是至少还有几个方面也是可以用逻辑来推理的。第一个就是说， 自我宣告啊。自我宣告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是神的事情，耶稣自己宣告，他用各种的方法宣告他是神。那如果同理的来说，有些人说，有些人喜欢，就说殊途同归，基督教、回教、伊斯兰教、佛教，哎，都一样了。他说上帝叫耶和华，那个说上帝是阿拉，那个说是佛祖，都一样的啦，不同的名字或者是翻译不一样而已嘛。其实这个说法里面呢，有一个问题就在于，佛陀是不是神？那第一个问的是佛陀自己有没有说他是神了？如果说曼默德说我也是神，耶稣说我是神，释迦牟尼也说我是神，好了，三个人自称是神，哪一个是真的？那才有的吵啊！现在呢，其实没得吵。曼默德说我不是神，我也不是天使，是天使传话给我的，我是替天使传话的人。所以在伊斯兰教徒当中，如果你跟他说哇，穆罕默德真是神呢，他就石头打死你了。穆罕默德是神，亵渎阿拉。所以穆罕默德很伟大，但他绝对不能说穆罕默德是神，他也没说他是神，他们也不信他是神。所以耶稣自己说是神，所以自称还是有影响。那释迦牟尼呢？释迦牟尼是叫做佛陀，佛陀是印度文的这个悟道者的意思，他悟过道，所以他们有一个很有名的比方，叫做一方面你可以说一条船嘛，哈，叫普度众生。用白话文的翻译就是说，释迦牟尼说法说，人生苦海无边，那我们从人生的这一岸渡过苦海，就到达乐土，西方乐土或什么。那你怎么度过呢？需要船，我就是那条船，我这条船呢就渡你经过苦海到那边。那我的心愿呢是普度众生嘛，所有人坐我这条船就过去了。然后你上了岸到乐园以后，请你把我放下，你别把这只船呢就扛在肩膀上，进了乐土继续扛着这条船逛大街干嘛呀，可以放下来了，我对你没用了，懂吧？船的用处唯一的就是渡海嘛，上了岸以后船就放在岸边了嘛，我价值就到此为止。患者说我不是道，我是帮你渡过去让你悟道的人，我是先知先觉，你是不知不觉，然后我帮助你不知不觉的变成后知后觉，结束了吗？那一觉一悟就是佛陀了吗？所以人人可以成佛呀，但人人成佛得靠我这条船把你渡过去啊。所以佛教的概念是这样，他不是神，但是甚至你可以说佛教徒是无神论，你也可以这么说。所以耶稣的自我宣告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哈。当然有很多因为文化跟语言的观念，所以有时候当耶稣在自称的时候，在我们的语文跟文化的翻译当中，我们可能不觉得他在说他是神哈。譬如说耶稣常常称神耶和华为他的父，那我们说父是父子是子咯，可是犹太人的概念不一样。所以当耶稣称神为父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犹太人要拿石头打死耶稣，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说你称神为你的父，那你就是神了。那这个概念我们中国人没有，西方人大部分也都没有，这是犹太人的概念。父跟子不是前后大小，同根同源，那父是神，你不就神了吗？所以犹太人说就凭这条打死你了。对，耶稣称神为父的时候是指的我就是神，我有神性的。那因此在犹太人来说是认为是亵渎。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也是翰译的问题哈，尤其约翰福音耶稣不知道多少次说我是好牧人，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那个天上的粮，我是那个我是那个字的希腊文叫做 ego emi。 那你知道 ego 这个字呢英文是有的，就是自我， ego 就是从希腊文过来的， ego 就 I 我。 emi 呢， emi 这个希腊文呢其实意思就等于英文的是 I am。 那因此希腊文通常都说我是什么的时候就是直接用 emi 就好了， emi 什么就好了。但通常你用 ego 再加 emi 就等于说用英文翻译的话就有点唠叨了， I am， 干嘛重复两个 I 啊？就 ego emi， 那这种的用法在希腊文当中非常少出现，可以这样用。在犹太人当中只有一个地方这样翻译的，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对耶和华神说，我怎么跟我的百姓介绍你呢？你是谁啊？我怎么说你是谁呢？然后我们中文翻译是说，神就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其实在74译本是第一个希腊文的旧约译本，那边英希腊文的翻译就是神就宣称 Ego Ami I am period 结束了。他没有什么我是自由拥有的，活到永远，这没有，他就是 Ego Ami， 希腊文这样翻译的。所以因此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从来不敢任何人用这个 Ego Ami 这种表达法的，不管你是 Ego Ami 后面在说什么，你要讲 Ego Ami 的时候，哦哦，你就觉得说哇，这是神的自称，你敢这样说吗？耶稣是无数次的提到 Ego Ami， 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是什么。然后在客西马利园，你记得吧，一大堆人包括出卖耶稣的犹大带了一堆假兵假将来了，要抓他的时候，然后再抓了他说然后说你们找谁啊？我找这个加利利人耶稣嘛。然后耶稣就说，我们中文翻译，耶稣说我就是，然后说所有这个兵丁就往后一退，都砰，然后倒地了。什么意思呢？耶稣就是说你找谁？我们找加利利人耶稣 Ego Ami。 哇，这个好像是少林神功一样 Ego Ami 那个内功叫啪呀，全部兵丁一片倒。因为这个声音，这个自称是哇，吓死人了 Ego Ami， 只有神对摩西这样说过的。所以耶稣无数次用这个来表达法，就是说我是，我就是那位神。所以我说他的自称里面很多次。那另外当然旧约圣经有很多关于弥赛亚经文的一些的，弥赛亚是这样，弥赛亚那样。那在圣经中尤其在马太福音还有很多福音书都会提到说，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从他的出生一直到死啊，所有的事情，这是应验了什么，这应验了什么，尤其马太福音特别多用这样来证明他就是那位先知所说的弥赛亚。那尤其是以赛亚书53章提到耶稣的受难啊，这些也可以证明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而弥赛亚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很明显他是有神的地位和神性的。那另外耶稣的复活与升天，因为耶稣固然复活，可是他的复活跟所有的复活不一样。拉撒路复活是活了，他以后还会死的。那还有呢，旧约中一个以诺没死被接升天，以利亚火车火马接走了，可他没复活，就他没死啊，以利亚没死过啊。对，那耶稣是唯一肉体中真正的死然后又复活而升天的。那这个过程因此证明耶稣是有神性的，耶稣是有神性的。所以跟以诺以利亚是不太一样，以利亚是直接跳过的肉体死亡这一段然后被接到神那里去，这不能证明他们两个有神性的。那最后当然是耶稣还有他的门徒，不管在福音书保罗书信所介绍的所有的经文里面都强调他是神。那希伯来书是很明显的提到他是超越天使。所以因此像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这些异端强调说耶稣只不过是天使长，我说从很多圣经来看声音不是说耶稣是有好像神的灵那种灵界的比人超越一级的而已，甚至他是超越所有的天使的。所以因此我们说异端就是异端。所以这个整个加起来我们可以说这就是关于耶稣是谁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答辩。好，我们今天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从各方面能够来理解耶稣是谁，这对我们的信仰有极端的重要性，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回答不管是慕道朋友穆斯林的朋友，甚至是一些信仰异端的人，他们提出的这样问题，提出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正确的来回答。求主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 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